朴总统新年除夕就美中贸易、朝鲜局势和国会弹劾等议题答记者问。香港反送中运动爆发半年，至今未有平息迹象。在新年的除夕夜倒数活动中，大批香港市民高喊抗争口号。海峡两岸新年贺词对阵，中国坚持一国两制，蔡英文称一国两制已经破产。
1月2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在全球民众迎来2020年之际，我们来看看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如何度过新年除夕。星期二的晚上，特朗普总统夫妇在他们位于佛罗里达州的私人海湖庄园举办了盛大的晚宴。晚宴期间，特朗普回答了记者就他面临的国际和国内挑战提出的问题。关于美国跟中国的贸易问题，特朗普说跟中国的贸易协议可能在1月15号签署。他说他会在某个时间去北京。更重要的是，美中将很快展开第二阶段的谈判。有记者问他是否会为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受攻击一事同伊朗开战，特朗普回答说他喜欢和平，而且伊朗比任何国家都应当希望和平，因此他不认为伊朗会希望战争这种事情发生。在朝鲜问题上，特朗普再次强调他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关系很好，并且说他认为金正恩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最后，特朗普再次表示对他的弹劾纯粹是一场骗局。香港反送中运动爆发半年，至今未有平息的迹象。在今年的除夕夜倒数活动中，大批香港市民高喊抗争口号。有民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2019年对港人而言是伤痛的一年，希望2020年不会有更多的香港人因为政治而受伤甚至死亡。我们来看美国之音驻香港特约记者王思维发来的采访报道。
每年除夕夜，香港就有大量市民上街倒数庆祝新年到来，但至今仍未平息的反送中运动则为今年的倒数庆祝活动蒙上异样色彩。在倒数热点之一的九龙尖沙咀，警方在傍晚时分已经开始布防，大批蒙面的防暴警察在场驻守。由于社会问题，港府早前宣布取消维港烟花汇演，改为加强版的灯光秀。而在尖沙咀海滨长廊，仍有大批市民等候倒数，但人流较往年少，不少民众佩戴口罩，并带同示威标语及旗帜到场。在踏入2020年前约10秒，在海滨长廊的市民高呼“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一抗争运动中标志性的口号，也有人高举象征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的手势来表达自己的诉求。有民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由于出现大量警报事件，不少港人因为争取自由上街而受伤，因此2019是难忘且困难的一年。但港人开始对公民权利以及自由有所醒觉，希望2020年政府能够回应五大诉求。
对于政治。
对于政治来讲，希望2020年香港人不会再为一些政治而有更多人去受伤甚至死亡，希望2020年香港的民主问题可以解决到，也都实践给港人高度的自治，不要再有任何干预，或者这场运动希望可以尽早结束，希望政府可以回应五大诉求。
另一名不愿出境的罗先生则希望民主派在2020年的立法会选举中能够大胜。
我觉得香港哪一代人都好，都不会忘记今年，即使是未出世的，他父母都会跟他说这年发生了什么事。未来2020年，我希望立法会好似区议会那样，民主派会重夺立法会的话语权，有超过2/3的议席，这样就有能力监督这个政府了。
在倒数活动完结后，大批市民沿九龙主要干道弥敦道游行，沿途高呼口号。另外，香港警方在踏入2020年后不久，就在九龙旺角一带释放催泪弹，驱散人群。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王思维香港报道。
新年之际，台湾总统蔡英文和中国国台办发布的新年贺词针锋相对。中国坚持一国两制，蔡英文则表示一国两制已经失败。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新年谈话中指出，中国文攻武赫不停，介入渗透不断。去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更提出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蔡英文指出，全世界都看到在一国两制实施下的香港局势不断恶化，政府滥权已经让一国两制信用破产。 中国国台办主任刘捷一的新年贺词则重申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坚决反对在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教宗方济各新年伊始祝愿世界和平，并且用强硬的言辞谴责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来看报道。
在灿烂的冬日阳光和蓝天下，教宗方济各祝愿聚集在圣彼得广场的庞大人群新年平安快乐。他说，我们这个星球绕着太阳开始一个新的公转，人类继续生活在这个循环里，这都是意料中的事情，但是它是一个令人感到惊叹的奇迹，人们应该感谢它。在教宗保罗六世发起的世界和平日上，教宗方济各说，2020年的信息是，和平是一条希望之路，一条通过对话、和解和转变的前进的道路。早些时候，教宗方济各在圣彼得大教堂举行了庄严的新年弥撒。1月1日，教会纪念耶稣的母亲圣母玛利亚。教宗在2020年的第一次讲道中，反对现代社会中对妇女的暴力。他说，所有对妇女的暴力行为都是对上帝的亵渎。教宗说，我们对待女性身体的方式体现我们的人性水平。他还说，为了使世界更加团结与和平，妇女应该充分参与决策过程。教宗在讲道时还谈到了移民问题和为改善子女生活而走上艰难旅程的母亲们。他说，有些母亲冒着危险踏上旅程，拼命地试图给他们的孩子带来更美好的未来，但被那些肚满肥肠但心中无爱的人认为是多余的负担。美国之音卡斯泰尔弗兰科罗马报道。
美国陆军禁止在政府手机上使用抖音国际版 TikTok 软件，认为 TikTok 是网络威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警告说，如果美国不软化其在核谈判的立场，将采取令人震惊的行动，但是他没有正式放弃谈判。在美国，农民是受关税冲击最大的群体之一，他们期待第一阶段的美中贸易协议为农业减轻压力，但同时也认为如果没有公平的贸易环境，他们宁可关税继续下去。
美国陆军禁止在政府手机上使用抖音国际版 TikTok 软件，认为 TikTok 是网络威胁。美国陆军发言人奥乔亚中校对美国军事网站说，陆军本月中旬开始要求陆军人员停止在所有的政府手机上使用 TikTok。 军事网站认为，陆军近期对 TikTok 的政策发生了转变，因为就在两个月前，美国陆军还在使用 TikTok 软件增加与年轻人的接触，以招募更多的新兵。也就在那段时间，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和参议员科顿要求美国情报官员对 TikTok 是否构成国家安全威胁进行调查。路透社此前报道，美国海军本月中旬也是禁止了所属人员在政府的手机上使用 TikTok。 中国视频应用抖音的国际版 TikTok 近来因国家安全的风险受到美国当局的审查，我们来听听观察人士如何看待这些争议。
纽约时报和国际调查记者同盟最近曝光有关新疆在教育营的中国政府内部文件之后，美国少女费罗莎·阿奇兹在抖音国际版 TikTok 上传关注新疆穆斯林遭遇的短视频，稍后她的 TikTok 账户被短暂封号。 TikTok 后来向阿奇兹道歉，称封号是人为错误。一些美国政界人士担心 TikTok 输出中国共产党的内容审查，还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不久前，美国当局对 TikTok 及其在北京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启动了国家安全调查。
美国启动对抖音的这个安全调查，可能是因为 TikTok 抖音的这种模式在海外也逐渐形成了一种风潮。我们知道抖音有两个版本，在国外叫 TikTok， 国内叫抖音，国内的是看不到就是国外的那个 TikTok， 但是他们的形式在我看来都很相像，都是一些网友自制或者是专业团队制作的小段子，非常的搞笑，非常离奇，非常有创意。这一股风潮可以算是中国的段子文化向海外扩展的一个经典案例吧。那么显然美国现在对中国的这种很意外的以抖音这种形式展现出的软实力可能也比较担心，因为这种段子文化它有点像病毒式的传播，它可以让人刷手机不停地刷三四个小时，它所孕育的那种娱乐至上、娱乐至死的内涵，也让西方感觉到有一些担心，或者心理上会有一些失落。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很专制的国家，它怎么会有一个文化产品在国外引领风潮？这个可能引起他们的警觉。
我要讲的是抖音为什么会成为影响力最大的媒体，主要是他们利用一些模板的方式去引导用户生成一些欢乐的、有趣的、有传播效果的这种 MTV， 就是带音乐背景的小短片，有不断循环洗脑的效果。这样的欢乐气氛下可以对人实行一种叫做洗脑效果，就是透过不断重复的轻松的方式去传播。这个在学术上面有一个说法叫做认知轻松度，当你处于轻松的认知的环境底下，所有东西你都会接受，毫不怀疑，让你看起来所有东西都是舒服的，都是对的，但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所以这就是洗脑的理论基础。所以我相信抖音如果利用这个方式的话，我相信能对整整一下一代的美国年轻人进行洗脑，会导致美国传统价值的崩溃，让更多美国年轻人崇拜共产主义，或者是对共产主义放松戒备心，甚至崇拜威权主义，让美国的传统的自由主义价值被共产主义侵害侵蚀。
抖音母公司字节跳动向美国当局保证 TikTok 处理的个人数据安全地储存在美国，不会受到中国政府的控制。那么抖音用户的个人信息能够得到这样的保证吗？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抖音肯定是不值得相信的，因为他今日头条的起家就是在侵犯版权嘛，侵犯了很多媒体的版权，再是他们整个字节跳动能发展如此之快的主要原因嘛。对，这一块我肯定是担心的。
一些美国参议员不久前在一次听证会上重点讨论了 TikTok 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公民隐私的重大风险。一些观察人士对于抖音视频可能带来的负面效果发表了看法。
当然如果是用西方言论自由的标准来看抖音的话，那就正如美国国会让抖音的总裁去出席听证他根本就不去一样，因为他没有办法去，这里面的审查实在是太多了。无论是国内什么打假的徐晓东啊，还是发表一些常识性演说的像陈秋实，他们都被封杀。所以我想抖音不出席听证会也是非常明智的。那么所以现在美国国会把它提到了国家安全的高度。
你可以去做轻松娱乐的话题，但是你触及到社会创新、社会改革或政治改革的话，他坚决不让你提到。所以这一直是他们审查这样的结果。所以抖音也不可能跳出他们这一套宣传策略，一定会是服从这套宣传策略去做他们能做的事情。
针对美国国家安全部门正在对 TikTok 处理个人资料的安全性进行的调查，该公司表示 TikTok 美国用户的数据完整的储存在美国境内， 但在新加坡有一个备份，并强调中国政府对抖音国际版 TikTok 没有司法管辖权。美国之音叶斌，北京报道。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宣布，他不再受自行暂停远程导弹和核试验的承诺的约束。他还警告说，如果美国不软化其在核谈判的立场，将采取令人震惊的行动。不过，他并没有正式放弃谈判。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加洛的报道。
这是迄今为止最明确的迹象，显示朝鲜可能很快恢复核试验或大规模导弹试验。金正恩说，他不再受他自行暂停这些试验的承诺的约束。他誓言将继续发展他强大的核威慑力量，并警告会采取没有明确说明的令人震惊的实际行动。正如他在2019年大部分时间所做的那样，美国总统特朗普淡化了朝鲜的警告。
他代表他的国家，我代表我的国家，我们必须做我们必须做的事。我认为他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所以我们等着看吧。
虽然金正恩发出了很多威胁，但大多数威胁都附带条件。例如，他建议只有在美国继续与韩国进行军事演习和出售武器的情况下，朝鲜的洲际弹道导弹和核试验才会继续进行。这表明，即使要求很高，金正恩仍然愿意谈判。
只要所谓的美国敌对政策继续下去，就没有无核化。但是如果美国撤回敌对政策，它将实现无核化。
分析人士赵汉邦也指出，朝鲜没有兑现向美国赠送圣诞礼物的威胁，
目前没有越过红线的举动。
但到目前为止，特朗普一直拒绝放松制裁，坚持要求金正恩首先同意完全放弃核武器。金正恩周三的表述似乎是说他不会等太久。美国之音加洛首尔报道。
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外的示威者星期三开始撤离，只有少部分人滞留在使馆外面。他们表示，只有在美军被赶出伊拉克后才会离开，但是大多数的示威者转移到附近旅馆前的新的抗议营地。早些时候，美国的警卫人员在示威者向美国大使馆建筑投掷石块，并且试图在大院正门的墙壁和接待室放火之后，发射了催泪弹和眩晕手榴弹。这次的抗议由伊朗支持的民兵指使。示威者抗议美国此前对一个真主党民兵基地的空中打击，这次空中打击是报复真主党民兵对一个伊拉克军事基地发动的火箭袭击。那一次的袭击导致了美国的一名合同商死亡。美中有望在一月中旬签署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在美国，农民是受到关税冲击最大的群体之一，他们期待协议为农业减轻压力，同时也认为如果没有公平的贸易环境，他们宁可关税继续下去。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不断循环的农业周期里，上升期添置设备，低谷期尽量减少支出，是农民遵循的规律。但去年年底，为了弥补种植农作物的损失，巴杜尔一家决定做起养猪生意，在贸易战的压力下逆流而上，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
Before you decided to have this,
决定建猪舍之前，你有什么犹豫吗
？Did you have any concerns?
The hog barns cost $1.5 million. To be honest with you,
建猪舍要花150万美元，我们没有那么多钱。我甚至有些惊讶，银行愿意借钱给我们，还鼓励我们多种经营。
To diversify the operation.
人力也是一个问题，尤其是在春季和秋季。
现在养猪生意怎么样？能盈利吗？
15年以后可以盈利，等我们把建猪舍的贷款还完之后。
钢铝关税对你有影响吗？
我们建猪舍的成本上涨了10万美元，所以是有影响的。
你要卖多少猪才能赚回这些钱？
相当于10个月的收入，只是还这10万美元，这还不算建猪舍的其他花销和利息，这是很大的一笔钱。
那是一大笔钱。
如今农业的问题是，你要借太多的钱，多到已经让你麻木了。有时候我看那些彩票，奖金是100万美元，我想 能中奖就太好了。然后我意识到，那连还我们的贷款都远远不够，我们有三四百万的债要还。
What we owe, you would have to, you know, $3-4 million to really get us out of debt.
And you said it so like,
你说得很轻松，就好像没有压力似的。
哦，压力非常大。对斯凯勒来说，这更加艰难。他26岁，才刚刚开始工作。我已经感到麻木了，很多晚上都睡不着。我把压力放在心里。
刚听说关税的时候，让你睡不着了吗？
如果当时我知道一年半以后，我将和你还在谈论这些，而且关税还远没有结束，我当时会紧张得多。
为了
减轻贸易战给农民带来的损失，从去年开始，美国农业部通过市场促进计划 MFP 向农民发放补贴。
MFP payments。
去年的 MFP 项目有帮助，我们本来是每普氏尔大豆损失$2，补贴后损失$0.50。
我去年种玉米，收成不是很好。MFP 补贴我每普氏尔收到$1，300英亩补贴了$200，只够我去一趟超市再加个油。
去年农业部补贴金按照作物种类划分，而今年开始以地域划分，对同一地区的每英亩作物发放固定数额的补贴。巴杜尔一家在今年的第一轮补贴中，每英亩获得$33。
每英亩补贴$33是什么概念呢？$33相当于每亩多产了4普氏尔大豆。
所以基本相当于没有。
对，$33连地租的零头都不够。补贴是有用的，别误会，但的确不多。
对，我不是说不欢迎补贴，但虽然听起来是很大一笔钱，实际上并不是。
如果情况好转，
那就没有第二轮补贴了。
如果美国和中国达成协议，我倒希望他们达成协议，或者天气不利，收成没有预期那么好，市场价格就会升高，我们可能就拿不到补贴。说实话，我宁愿拿不到补贴，因为那就说明
意味着回到正轨了，
说明至少回到了正常状态。我真的希望，我认为美国和中国把问题解决对双方都好。你不能说我们不受伤害，也不能说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能挺过去，因为一直是这么过来的，打起精神想办法再过一年。
你们有这个韧性，但是你希望，
对，我们有韧性，但我希望我们不用去适应。
虽然巴杜尔一家深受粮食价格下跌的伤害，但是相比起贸易战之前的状况，他们宁可忍受一些损失。
作为一个农民，你看到这个领导人发现了这些伤害农民收入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还有人去支持他。因为作为一个农民，我看到他在努力，希望最终能够达成一个协议，对农业和美国整体都有利。
Hopefully the two countries can get together and have something that not only benefits me as a soybean farmer, but benefits the United States.Agriculture and industry and everybody in China.
从2019年九月起，中国表示将对一定数量的美国农产品免除惩罚性关税，其中就包括大豆和猪肉。专家普遍认为，农业部补贴有一定效果，但贸易战期间失去的市场份额，短时间内恐怕难以弥补。华盛顿最独特的博物馆之一——新闻博物馆。在2019年的最后一天的下午5点，永久地关闭了。
华盛顿最独特的博物馆之一新闻博物馆在2019年最后一天的下午5点永久的关闭了。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普鲁斯的报道。
柏林墙和911事件后纽约双塔的碎片，在南斯拉夫工作的电视人员的一辆破碎的汽车，世界各地的报纸的头版。位于美国首都中心地段的新闻博物馆十多年来一直是新闻自由和第一修正案的象征。
我们在这里的这段时间中有超过1000万的游客到过新闻博物馆，其中一半是在校学生，因此看到他们与柏林墙等展品互动，了解冷战，或进入我们的911画廊，了解这些在他们出生前就发生的事情，这让我们感到欣慰。
经过12年多的经营，博物馆已经破产。新闻博物馆这座大楼以3.725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新闻博物馆始于20多年前，我们的创始人阿尔纽哈斯提出的一个想法，目的是教育和进行有关宪法第一修正案和新闻业技能的对话。这个小小的想法开始于维吉尼亚州罗斯林的一个可爱的博物馆里，在那个地方大约10年后，我们决定搬到华盛顿特区。
数百万美元用于购买距离美国国会大厦很近的土地。尽管所有雄心勃勃的梦想都实现了，但博物馆开始挣扎。
我觉得第一修正案和新闻言论自由非常重要，我就是这样长大的。我认为即使在我们的国家它也受到威胁，这是可悲的。
看到它离去是非常可悲的，这里有很多记载下来的历史，你会错过一些真正重要的事情，它让你觉得新闻自由是多么重要。
新闻博物馆的关闭正值传统新闻业面临困难时期，在过去15年中约有2000家美国报纸关闭。盖洛普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不到一半的美国民众表示信任媒体，而上世纪70年代这个数字超过70%。记者罗恩·里昂说，他是专程从底特律来到华盛顿特区看新闻博物馆的。
这就是我们为之奋斗的事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不仅是为了获得奖项和荣誉，而且是为了表明新闻自由是重要的，公众的声音很重要。
新闻博物馆希望在一个在线论坛上继续他强调新闻工作和新闻自由重要性的使命。美国之音普鲁斯，华盛顿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一看纽约欢庆青年的场面。总统新年除夕就美中贸易、朝鲜局势和国会弹劾等议题答记者问。香港反送中运动爆发半年，至今未有平息迹象。在新年的除夕夜倒数活动中，大批香港市民高喊抗争口号。海峡两岸新年贺词对阵，中国坚持一国两制，蔡英文称一国两制已经破产。1月2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在全球民众迎来2020年之际，我们来看看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如何度过新年除夕。 星期二的晚上，特朗普总统夫妇在他们位于佛罗里达州的私人海湖庄园举办了盛大的晚宴。晚宴期间，特朗普回答了记者就他面临的国际和国内挑战提出的问题。关于美国跟中国的贸易问题，特朗普说跟中国的贸易协议可能在1月15号签署。他说他会在某个时间去北京。更重要的是，美中将很快展开第二阶段的谈判。有记者问他是否会为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受攻击一事同伊朗开战，特朗普回答说他喜欢和平，而且伊朗比任何国家都应当希望和平，因此他不认为伊朗会希望战争这种事情发生。在朝鲜问题上，特朗普再次强调他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关系很好，并且说他认为金正恩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最后，特朗普再次表示，对他的弹劾纯粹是一场骗局。香港反送中运动爆发半年，至今未有平息的迹象。在今年的除夕夜倒数活动中，大批香港市民高喊抗争口号。有民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2019年对港人而言是伤痛的一年，希望2020年不会有更多的香港人因为政治而受伤甚至死亡。我们来看美国之音驻香港特约记者王四维发来的采访报道。
每年除夕夜，香港就有大量市民上街倒数庆祝新年到来，但至今仍未平息的反送中运动则为今年的倒数庆祝活动蒙上异样色彩。在倒数热点之一的九龙尖沙咀，警方在傍晚时分已经开始布防，大批蒙面的防暴警察在场驻守。由于社会问题，港府早前宣布取消维港烟花汇演，改为加强版的灯光秀。而在尖沙咀海滨长廊，仍有大批市民等候倒数，但人流较往年少，不少民众佩戴口罩，并带同示威标语及旗帜到场。在踏入2020年前约10秒，在海滨长廊的市民高呼“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一抗争运动中标志性的口号，也有人高举象征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的手势来表达自己的诉求。有民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由于出现大量警报事件，不少港人因为争取自由上街而受伤，因此2019是难忘且困难的一年。但港人开始对公民权利以及自由有所醒觉，希望2020年政府能够回应五大诉求。
对于政治。
对于政治来讲，希望2020年香港人不会再为一些政治而有更多人去受伤甚至死亡，希望2020年香港的民主问题可以解决到，也都实践给港人高度的自治，不要再有任何干预，或者这场运动希望可以尽早结束，希望政府可以回应五大诉求。
另一名不愿出镜的罗先生则希望民主派在2020年的立法会选举中能够大胜。
我觉得香港哪一代人都好，都不会忘记今年，即使是未出世的，他父母都会跟他说这年发生了什么事。未来2020年，我希望立法会好似区议会那样，民主派会重夺立法会的话语权，有超过2/3的议席，这样就有能力监督这个政府了。
在倒数活动完结后，大批市民沿九龙主要干道弥敦道游行，沿途高呼口号。另外，香港警方在踏入2020年后不久，就在九龙旺角一带释放催泪弹，驱散人群。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王思维香港报道。
新年之际，台湾总统蔡英文和中国国台办发布的新年贺词针锋相对。中国坚持一国两制，蔡英文则表示一国两制已经失败。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新年谈话中指出，中国文攻武吓不停，介入渗透不断。去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更提出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蔡英文指出，全世界都看到在一国两制实施下的香港局势不断恶化，政府滥权已经让一国两制信用破产。中国国台办主任刘捷一的新年贺词则重申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坚决反对在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教宗方济各新年伊始祝愿世界和平，并且用强硬的言辞谴责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来看报道。
在灿烂的冬日阳光和蓝天下，教宗方济各祝愿聚集在圣彼得广场的庞大人群新年平安快乐。他说，我们这个星球绕着太阳开始一个新的公转，人类继续生活在这个循环里，这都是意料中的事情，但是它是一个令人感到惊叹的奇迹，人们应该感谢它。 在教宗保罗六世发起的世界和平日上，教宗方济各说，2020年的信息是和平是一条希望之路，一条通过对话、和解和转变的前进的道路。早些时候，教宗方济各在圣彼得大教堂举行了庄严的新年弥撒。1月1日，教会纪念耶稣的母亲圣母玛利亚。教宗在2020年的第一次讲道中，反对现代社会中对妇女的暴力。他说，所有对妇女的暴力行为都是对上帝的亵渎。教宗说，我们对待女性身体的方式体现我们的人性水平。他还说，为了使世界更加团结与和平，妇女应该充分参与决策过程。教宗在讲道时还谈到了移民问题和为改善子女生活而走上艰难旅程的母亲们。他说，有些母亲冒着危险踏上旅程，拼命地试图给他们的孩子带来更美好的未来，但被那些肚满肥肠但心中无爱的人认为是多余的负担。美国之音卡斯泰尔弗兰科罗马报道。
美国陆军禁止在政府手机上使用抖音国际版 TikTok 软件，认为 TikTok 是网络威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警告说，如果美国不软化其在核谈判的立场，将采取令人震惊的行动，但是他没有正式放弃谈判。在美国，农民是受关税冲击最大的群体之一，他们期待第一阶段的美中贸易协议为农业减轻压力，但同时也认为如果没有公平的贸易环境，他们宁可关税继续下去。
美国陆军禁止在政府手机上使用抖音国际版 TikTok 软件，认为 TikTok 是网络威胁。美国陆军发言人奥乔亚中校对美国军事网站说，陆军本月中旬开始要求陆军人员停止在所有的政府手机上使用 TikTok。 军事网站认为，陆军近期对 TikTok 的政策发生了转变，因为就在2个月前，美国陆军还在使用 TikTok 软件增加与年轻人的接触，以招募更多的新兵。也就在那段时间，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和参议员科顿要求美国情报官员对 TikTok 是否构成国家安全威胁进行调查。路透社此前报道，美国海军本月中旬也是禁止了所属人员在政府的手机上使用 TikTok。中国视频应用抖音的国际版 TikTok 近来因国家安全的风险受到美国当局的审查。我们来听听观察人士如何看待这些争议。
纽约时报和国际调查记者同盟最近曝光有关新疆在教育营的中国政府内部文件之后，美国少女费罗莎·阿奇兹在抖音国际版 TikTok 上传关注新疆穆斯林遭遇的短视频，稍后她的 TikTok 账户被短暂封号。 TikTok 后来向阿奇兹道歉，称封号是人为错误。一些美国政界人士担心 TikTok 输出中国共产党的内容审查，还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不久前，美国当局对 TikTok 及其在北京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启动了国家安全调查。
美国启动对抖音的这个安全调查，可能是因为 TikTok 抖音的这种模式在海外也逐渐形成了一种风潮。我们知道抖音有两个版本，在国外叫 TikTok， 国内叫抖音，国内的是看不到就是国外的那个 TikTok， 但是他们的形式在我看来都很相像，都是一些网友自制或者是专业团队制作的小段子，非常的搞笑，非常离奇，非常有创意。 这一股风潮可以算是中国的段子文化向海外扩展的一个经典案例吧。那么显然美国现在对中国的这种很意外的以抖音这种形式展现出的软实力可能也比较担心，因为这种段子文化它有点像病毒式的传播，它可以让人刷手机不停地刷3-4个小时，它所孕育的那种娱乐至上娱乐至死的内涵也让西方感觉到有一些担心，或者心理上会有一些失落，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很专制的国家它怎么会有一个文化产品在国外引领风潮，这个可能引起他们的警觉。
我要讲的是抖音为什么会成为影响力最大的媒体，主要是他们利用一些模板的方式去引导用户生成一些欢乐的、有趣的、有传播效果的这种 MTV， 就是带音乐背景的小短片，有不断循环洗脑的效果。这样的欢乐气氛下可以对人实行一种叫做洗脑效果，就是透过不断重复的轻松的方式去传播。这个在学术上面有一个说法叫做认知轻松度，当你处于轻松的认知的环境底下，所有东西你都会接受，毫不怀疑，让你看起来所有东西都是舒服的，都是对的，但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所以这就是洗脑的理论基础。所以我相信抖音如果利用这套方式的话，我相信能对下一代的美国年轻人进行洗脑，会导致美国传统价值的崩溃，让更多美国年轻人崇拜共产主义，或者是对共产主义放松戒备心，甚至崇拜威权主义，让美国的传统的自由主义价值被共产主义侵害、侵蚀。
抖音母公司字节跳动向美国当局保证 TikTok 处理的个人数据安全地储存在美国，不会受到中国政府的控制。那么抖音用户的个人信息能够得到这样的保证吗？
我觉得这个抖音肯定是不值得相信的，因为他今日头条的起家就是在侵犯版权嘛，侵犯了很多媒体的版权，再是他们整个字节跳动能发展如此之快的主要原因嘛。对，这一块我肯定是担心的。
一些美国参议员不久前在一次听证会上重点讨论了 TikTok 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公民隐私的重大风险，一些观察人士对于抖音视频可能带来的负面效果发表了看法。
当然如果是用西方言论自由的标准来看抖音的话，那就正如美国国会让抖音的总裁去出席听证他根本就不去一样，因为他没有办法去，这里面的审查实在是太多了。无论是国内什么打假的徐晓东啊，还是发表一些常识性演说的像陈秋实，他们都被封杀，所以我想抖音不出席听证会也是非常明智的。那么所以现在美国国会把它提到了国家安全的高度。
你可以去做轻松娱乐的话题，但是你触及到社会创新、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话，他坚决不让你提到。所以这一直是他们审查战的结果。所以抖音也不可能跳出他们这套宣传策略，一定会是服从这套宣传策略去做他们能做的事情。
针对美国国家安全部门正在对 TikTok 处理个人资料的安全性进行的调查，该公司表示 TikTok 美国用户的数据完整地储存在美国境内，但在新加坡有一个备份，并强调中国政府对抖音国际版 TikTok 没有司法管辖权。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宣布他不再受自行暂停远程导弹和核试验的承诺的约束。他还警告说，如果美国不软化其在核谈判的立场，将采取令人震惊的行动。不过他并没有正式放弃谈判。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加洛的报道。
这是迄今为止最明确的迹象，显示朝鲜可能很快恢复核试验或大规模导弹试验。金正恩说，他不再受他自行暂停这些试验的承诺的约束。
他誓言将继续发展他强大的核威慑力量，并警告会采取没有明确说明的令人震惊的实际行动。正如他在2019年大部分时间所做的那样，美国总统特朗普淡化了朝鲜的警告。
他代表他的国家，我代表我的国家，我们必须做我们必须做的事。我认为他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所以我们等着看吧。
虽然金正恩发出了很多威胁，但大多数威胁都附带条件。例如，他建议只有在美国继续与韩国进行军事演习和出售武器的情况下，朝鲜的洲际弹道导弹和核试验才会继续进行。这表明，即使要求很高，金正恩仍然愿意谈判。
只要所谓的美国敌对政策继续下去，就没有无核化。但是，如果美国撤回敌对政策，它将实现无核化。
分析人士赵汉邦也指出，朝鲜没有兑现向美国赠送圣诞礼物的威胁，
目前没有越过红线的举动。
但到目前为止，特朗普一直拒绝放松制裁，坚持要求金正恩首先同意完全放弃核武器。金正恩周三的表述似乎是说他不会等太久。美国之音加洛首尔报道。
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外的示威者星期三开始撤离，只有少部分人滞留在使馆外面。他们表示只有在美军被赶出伊拉克后才会离开，但是大多数的示威者转移到附近旅馆前的新的抗议营地。早些时候，美国的警卫人员在示威者向美国大使馆建筑投掷石块，并且试图在大院正门的墙壁和接待室放火之后，发射了催泪弹和眩晕手榴弹。这次的抗议由伊朗支持的民兵指使，示威者抗议美国此前对一个真主党民兵基地的空中打击。这次空中打击是报复真主党民兵对一个伊拉克军事基地发动的火箭袭击。那一次的袭击导致了美国的一名合同商死亡。美中有望在一月中旬签署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在美国，农民是受到关税冲击最大的群体之一，他们期待协议为农业减轻压力，同时也认为如果没有公平的贸易环境，他们宁可关税继续下去。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不断循环的农业周期里，上升期添置设备，低谷期尽量减少支出，是农民遵循的规律。但去年年底，为了弥补种植农作物的损失，巴多尔一家决定做起养猪生意，在贸易战的压力下逆流而上，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决定建猪舍之前，你有什么犹豫吗？
Did you have any concerns?
The hog barns cost $1.5 million. To be honest with you,
建猪舍要花150万美元，我们没有那么多钱，我甚至有些惊讶，银行愿意借钱给我们，还鼓励我们多种经营。
To diversify the operation.
人力也是一个问题，尤其是在春季和秋季。
现在养猪生意怎么样？能盈利吗？
15年以后可以盈利，等我们把建猪舍的贷款还完之后。
钢铝关税对你有影响吗？
我们建猪舍的成本上涨了10万美元，所以是有影响的。
你要卖多少猪才能赚回这些钱？
相当于10个月的收入，只是还这10万美元，这还不算建猪舍的其他花销和利息，这是很大的一笔钱。
那是一大笔钱。
如今农业的问题是你要借太多的钱，多到已经让你麻木了。有时候我看那些彩票，奖金是100万美元，我想能中奖就太好了。然后我意识到，那连还我们的贷款都远远不够，我们有300-400万的债要还。
你说得很轻松，就好像没有压力似的。
压力非常大。对斯凯勒来说，这更加艰难。他26岁，才刚刚开始工作。我已经感到麻木了，很多晚上都睡不着。我把压力放在心里。
刚听说关税的时候，让你睡不着了吗？
如果当时我知道一年半以后，我将和你还在谈论这些，而且关税还远没有结束，我当时会紧张得多。
There would have been a lot more stress than there was.
为了减轻贸易战给农民带来的损失，从去年开始，美国农业部通过市场促进计划 MFP 向农民发放补贴。
The MFP payments.
去年的 MFP 项目有帮助。我们本来是每普氏耳大豆损失$2，补贴后损失$0.50。
50 cents a bushel.
Like I grew our corn last year, and the MFP payment.
我去年种玉米，收成不是很好。MFP 补贴我每铺式收到$1，300英亩补贴了$200，只够我去一趟超市再加个油。
去年农业部补贴金按照作物种类划分，而今年开始以地域划分，对同一地区的每英亩作物发放固定数额的补贴。巴多尔一家在今年的第一轮补贴中，每英亩获得$33。
每英亩补贴$33是什么概念呢？$33相当于每亩多产了4普氏耳大豆。
所以基本相当于没有。
33连地租的零头都不够，补贴是有用的，别误会，但的确不多。
That won't even touch what I got to pay my landlords. It'll help, don't get me wrong.
Oh yeah,
but it's not.
Oh yeah,
对，我不是说不欢迎补贴，但虽然听起来是很大一笔钱，实际上并不是。
Sounds like huge dollars, but.
如果情况好转，
那就没有第二轮补贴了。
如果美国和中国达成协议，我倒希望他们达成协议，或者天气不利，收成没有预期那么好，市场价格就会升高，我们可能就拿不到补贴。说实话，我宁愿拿不到补贴，因为那就说明
意味着回到正轨了，
说明至少回到了正常状态。我真的希望，我认为美国和中国把问题解决对双方都好。你不能说我们不受伤害，也不能说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能挺过去，因为一直是这么过来的。打起精神想办法再过一年。
你们有这个韧性，但是你希望，
对，我们有韧性，但我希望我们不用去适应。
虽然巴多尔一家深受粮食价格下跌的伤害，但是相比起贸易战之前的状况，他们宁可忍受一些损失。
作为一个农民，你看到这个领导人发现了这些伤害农民收入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还有人去支持他。因为作为一个农民，我看到他在努力，希望最终能够达成一个协议，对农业和美国整体都有利。
Hopefully the two countries can get together and have something that not only benefits me as a soybean farmer, but benefits the United States.Agriculture and industry and everybody in China.
从2019年九月起，中国表示将对一定数量的美国农产品免除惩罚性关税，其中就包括大豆和猪肉。专家普遍认为，农业部补贴有一定效果，但贸易战期间失去的市场份额，短时间内恐怕难以弥补。华盛顿最独特的博物馆之一——新闻博物馆。在2019年的最后一天的下午5点，永久地关闭了。
华盛顿最独特的博物馆之一新闻博物馆在2019年最后一天的下午5点永久的关闭了。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普鲁斯的报道。
柏林墙和911事件后纽约双塔的碎片，在南斯拉夫工作的电视人员的一辆破碎的汽车，世界各地的报纸的头版。位于美国首都中心地段的新闻博物馆十多年来一直是新闻自由和第一修正案的象征。
我们在这里的这段时间中有超过1000万的游客到过新闻博物馆，其中一半是在校学生，因此看到他们与柏林墙等展品互动，了解冷战，或进入我们的911画廊，了解这些在他们出生前就发生的事情，这让我们感到欣慰。
经过12年多的经营，博物馆已经破产。新闻博物馆这座大楼以3.725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新闻博物馆始于20多年前，我们的创始人阿尔纽哈斯提出的一个想法，目的是教育和进行有关宪法第一修正案和新闻业技能的对话。这个小小的想法开始于维吉尼亚州罗斯林的一个可爱的博物馆里，在那个地方大约10年后，我们决定搬到华盛顿特区。
数百万美元用于购买距离美国国会大厦很近的土地。尽管所有雄心勃勃的梦想都实现了，但博物馆开始挣扎。
我觉得第一修正案和新闻言论自由非常重要，我就是这样长大的。我认为即使在我们的国家它也受到威胁，这是可悲的。
感到它离去是非常可悲的，这里有很多记载下来的历史，你会错过一些真正重要的事情，它让你觉得新闻自由是多么重要。
新闻博物馆的关闭正值传统新闻业面临困难时期，在过去15年中约有2000家美国报纸关闭。盖洛普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不到一半的美国民众表示信任媒体，而上世纪70年代这个数字超过70%。记者罗恩·里昂说，他是专程从底特律来到华盛顿特区看新闻博物馆的。
这就是我们为之奋斗的事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不仅是为了获得奖项和荣誉，而且是为了表明新闻自由是重要的，公众的声音很重要。
新闻博物馆希望在一个在线论坛上继续他强调新闻工作和新闻自由重要性的使命。美国之音普鲁斯华盛顿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一看纽约欢庆青年的场面。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